相同的意思，所以不可施舍离别疏异，不能把心所跟心啊分开来，把他们认为是完全是不相关。但是我们之前有说到过，心所法也是有它的自体，心所法虽然是恒一心起，系属于心，与心相应，但是还是它有自体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所法并不是完全根据心事的状态情况去假名案例，这一点要区分。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心所法就没有它自己的特性，心所法还是有自己的特性，所以说有它的自体，但是不能跟心事是完全脱离开来，就这里讲的离别疏异，不可以这样子，不可施舍，就不可以建立为这样子。好，然后重要的这里的结论，故得互作等无间缘。这个地方啊，我自己看过好几遍，我总怀疑说这里有没有漏掉啊？那当然是没有漏掉，我查过好几遍是没有漏掉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的，可以作为互相作为等无间缘。因此我刚讲等无间缘，你就思考事跟事之间的关系，同类的事之间的关系，以及呢事跟它相应的心说法之间的关系，这样看呢，第二种也建立起来了。但是注意我刚刚讲了，这个心所跟心的等无间缘关系啊，是同时的，不是在讲这个不同时哦，不是在讲不同时，这点很特别哦。这样，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前后？如果是我记得，如果我们是在讲的是相应的心说法跟心事，他们一定同时啊，不能是不同时。我刚刚讲那个不同时是说这个同一类，同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画个表，思考一下，画个表。画个图形。好，那这是第二种，就是心跟心所互相，注意这里讲互相，换句话说心所法可以去引申心，心也可以去引申心所法，作为等无间缘。那因为就刚刚讲作为等无间缘本来是要前后啊，但是现在它是同时，但是还是可以有这个作用，是这样的。那倒数第五行呢，现在要讨论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怒无余心。这怒无余心是指进入无余涅槃，进入无余涅槃的心啊。那这个心怎么样呢？最极为烈，无开导用，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讲，既然这个心事的字类啊，前后啊，就是一定有这个等无间缘的关系，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进入涅槃了、最后的那个心，进入无余涅槃，我们先不管它有没有一些过程，我们要思考的是最后那一个心，入无余涅槃的最后那一个心。那个心之后就没有了，没有另外的第二个心，没有另外第二个心事，是这样。那么这一个心呢，这个心事啊，本身是最极为烈，怒于涅槃就是要把所有的心事活动都把它熄灭掉，这个是站在阿罗汉，就是声闻圣的立场说的。所以他这个心的力量是最微弱，这里讲的最极微略，所以他没有开导的作用，对他自己同类的也是一样，没有开导的作用。还有呢，又无当起等无间法，就是又没有接下来会升起的刚刚讲的他的这一个同类的事，同类的心， 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并没有了，因为他是最后一个，他接下去是没有了，所以又无当起，等无间法，所以呢，过非此缘，所以这一个怒无余涅槃的最后这个心啊，它不能作为等无间缘的，就过非此缘。好，那对方问啊，对方有人问云何自然，回答论有成说，这个论应该也是有些师弟论，但是这里是个大论，在述记里面讲大论这两个字啊，通常应该也是指一些事情，但有时候可能是指大毗婆沙论吧，这个要查一查。论有成说，若此事等无间，彼事等决定生，即说此事彼等无间缘故啊，这个是回到定义啊。有些师弟论的定义也是这样子，如果大毗婆论有，应该也是这样的定义啊，就是这个若。这个落这里是有一般讲的如果的意思啊，但是梵文被我们汉文翻为落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般讲的如果，但是还有第二种是讲所有一切任何的意思，这个落有时候是指所有一切或者任何啊。那总之这个是呢，然后他等无间这个事升起之后啊，就无间的就使得另外那个事啊，彼事等决定生，有这样的关系啊，即说此事彼等无间缘，就这样。那总之这个是定义啊，即以此意应作是说。好，那但是接下来又要引申到另外一个课题，那回到我们刚讲的这个地方哦，这个怒无余涅槃的最后这个心啊，之所以不是等无间缘，是因为就刚刚讲并没有另外一个事是他后面会决定升起来的，是这样的。好，那倒数第三行呢，要把这个讨论呢，现在我们要注意接下来底下的篇幅啊，它要应用到一个一个的事，第八事、第七事、第六世，然后是前五世，就接下来这两三页啊，它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倒数第三行跟第二行，即依此意应作是说，阿陀那世三界九地皆容互作等无间缘。现在就把以上的讨论跟定义啊，跟这些了解哈、哦，应用来看这个第八世本身。那么第八世本身，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四跟四之类的四跟四之间呢，可以做等无间缘，但是你可以更具体的来说明它。阿陀那是三界九地皆容互作等无间缘，那为什么呢？下面下上死生相开导故啊，这个说法我们之前其实有看到过的，那我们再说明，就是说以第八世来说，第八世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投身到任何地方去，不管三界的哪一个界、九地的哪一个界，这里是讲投身哦。那互相作为等无间缘，这个互相是这样，就是等无间缘一定是前面对后面，但是所谓的互相是说投身啊，投身的上跟下。上跟下当然是从三界九地的角度去说的。假使我们上一辈子是从，假设是从这个天道来的，好了，那我们现在是做人，那我们假使下一辈子是又要回到天道，那这个就有互相的关系，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这个下上死生。那么死生呢，很简单，我们这一期寿命最后结束的当下，一样有最后一个念，最后一个心事，从第八世说最后一定还有一个，那么那一个最后的那个第八世啊，一旦离开了我们的身体，他离开的时候其实一下子，第八世要离开身体其实并不是说渐渐，这好像有的人我们现在社会上好像在说这个尸体死的时候它的温度慢慢的点点点点啊， 不管是不是有这个过程，他最后离开的时候就是离开了。那离开的当下，我们就叫做死。那他下一刹那，下一刹那呢就生，中间没有间隔。那下一刹那，当然如果是投身到天道，马上就生出来了。天道的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友情呢，包括欲界的天也是一样，都是化身，化身，所以他一生出来就是那样子的，那样的。有的像俱舍论，有的经论有说明，那个就是刚他们生出来的那个大小，有的地方是有大小的，这个大小不是像我们这么大，只相当于我们大概是有的地方说相当于我们的六七岁的时候那么大。有的地方说相当于大概十几岁的那样大，是这样的，所以他并不是说慢慢长大的，这个我们不提。那现在重点是说呢，他这个死的那一刹那离开了身体，下一刹那就生了。那如果不是化身，那你一定有一个中阴身，一定有个中阴身。这个中阴身的第一刹那就有了阿赖耶识了，就有第八识了。这个中阴身的第一个刹那的这个阿赖耶识第八识，就是我们死的时候的最后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一个呢，是作为他的等无间缘了，由这个最后的这一个去引申中阴身的第一个识，第一刹那的阿赖耶识第八识。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等无间缘关系，这个不难懂，就是下上啊。那当然下上是指投身，就刚刚讲的这个不同的界或不同的地，也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不同的界啊。就是你说我们刚刚讲的欲界，欲界也有六个天呐，也可以分上下。那这个色界一样啊，也可以分上下。比方说色界的第一个初禅天。一样也有好几层，是这样的。好，那这个不难懂，难懂的是最后这句话，最后这一句哦，有肉无间，有无肉身。有肉哦，就是前面的这个是有肉，然后呢，它下一刹那是无肉，这中间也是没有间隔，是这样啊，所以是等无间缘的关系哦。有肉可以作为无肉的等无间缘，我们常讲说有肉啊不能去生起无肉，这是从阴的角度说的。从阴的角度的话呢，有肉不能生无肉，为什么呢？这个阴它如果是等流来讲，性质要相同，除非它是异兽，可是无肉不属于异兽，无肉不属于异兽。好，那现在这个有漏啊可以作为无漏的等无间缘。那实际上的例子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常也讲过啊，就是见道。我们在修行的阶段里面严格来讲是有漏。就是你不管你修什么法门过程，在以唯识学来讲，你没有破除分别我执。这个破除分别我执就是这么简单讲，不管你这个过程有多久啊，它真正的时候是很短的，很短。那我们就是说，通常我们这样讲，就是你见到的第一刹那，见到的第一刹那，这一个刹那就是无漏的。可是这一个见到的第一刹那之前，还是有漏。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分界线。分界线，见到的第一刹那这是无漏，你们自己可以简单的把它写一下或者画个简单的图。见到的第一刹那是无漏啊，可是见到第一刹那之前，我们的加行位，我们的资粮位，不管你有多长时间，这个是有漏的。然后这个整个这么大一段的有漏里面的最后那一刹那也还是有漏啊。这一个，但是它下面那一刹那跨过了那一条线，进入了见道，就是无漏了。那这个我们说过，这个是一般我们很难懂， 很难弄，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说我常讲这个是有跳跃，性质上有一个跳跃 的关系。那么先明白是这样，所以有漏啊，无间有这个无漏生，但是倒过来是相反的，不可以。相反的哈，无漏定无生有漏，无漏啊必定，这个定是指必定，无漏啊必定不会去生有漏。这里的生，无漏不会去生有漏。从因的角度说，啊是这样子；从等无间缘的角度说，也是这样子。就是好，那么我们刚讲这个见到位第一刹那是无漏，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一直都还是无漏，都还是无漏，是这样的。那么见到位完了，接下来也还是无漏啊，是这样的。那但是见到位它有一个范围，见到位有个范围，它范围结束后，它可以有不一样的状况。那不一样的状况呢？但是不等于这里讲的等无间缘。我们现在看这里的例子，第一行最下面，尽至其已啊，必无断故。这是用大圆尽至来做比喻，来做例子。大圆尽至升起了之后啊，必然就没有再中断过，不会有哪一刹那这个大圆尽至竟然好像暂时没有了。没有，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啊！就用这个来说明无漏啊，无漏不会去产生有漏。这个生是指这个等无间缘的作用啊，不会有的，是这样子。那另外325页第一行了，善与无忌，相望亦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善与无忌的关系要回到刚刚讲的。有漏无漏，有漏无间，有这个无漏生。那么善跟无忌的互相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善啊生起来，但是它下面那一刹那可以作为等无间缘去引申无忌，这个叫做善与无忌相望亦然啊。然后同时呢，另外一种状况是倒过来，无忌前一刹那是无忌。但是下一刹那可以是善，但是这个是就等无间缘的作用而说的，不是因缘的关系哦，不是说善作为因，然后它下一刹那升起无忌，不是这个意思，是作为等无间缘的关系，只是一种引申，引申，而且这个还应该是自类吧，自己的，比方说演示好了。演示如果这一刹那它是善的，那下一刹那可能是无忌，可能啊，我没有说一定，可能啊、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作为等无间缘，是这样的，互相的注意，这也是善与无忌啊，互相的。那相望亦然，或者是倒过来说啊，就是对不起，很可能是刚刚讲的这个善可以作为等无间缘引申。无忌，但是无忌倒过来可不可以呢？不可以了，这个才叫相望亦然。对，我刚刚说的不太对。无忌啊，第一刹那是无忌，但是对不起，我们看一下这里，祖国先生的右边的补充比较正确，为无忌生善，非善生无忌，所以这个还是单方向的。刚刚那个有漏跟无漏也是单方向的。这我们看一下，无忌可以生善，但是善不能生无忌，是这样的，所以它是单方向的。那再来，现在此第一行中间此何界后引生无漏，那这里还是在讲这个刚刚这个阿陀那事啊，要注意。对不起，刚刚那个是阿陀那识，所以才说大圆尽智、哦、就是这里要扣紧的是在讨论第八识阿陀那识的状况。那么就是因为这个阿陀那识就是第八识，如果转成无漏啊，就不会再有变化的，这不是一般我们平常思考的 有漏跟无漏啊，不是在思考那个见到的那一种，那个时候主要还是第六识啊，但是现在这个不一样啊，是在讲第八识。第八识如果是无漏的升起，就不会再转成有漏的，不会再用它去引申有漏的第八识，这点是比较特别的。因为这种情况如果拿到去讨论第七识啊，或者前六识，那不一样，会有些不一样。所以这里的善无惧也是一样，对不对？这个善无惧也是针对第八识而说的。我刚刚讲的那个，之所以讲错，是因为忘记这里是在思考第八识，是这样的。好，那第八识就是阿头那识，什么时候才是善？就是要转成无漏，要转成无漏，是这样。那转成无漏的话，它是善，它不会再回到无记的。那它平常是无记，就是我们现前还是杂染的时候的这个第八识，当然是无记嘛。那么这是从杂染转为清净，所以它是单方向的，所以只能是从无记引生善，它不会倒回来的，是这样的啊。那此合界后一样是在思考第八识阿陀那识，此合界后引生无漏，就是这个第八识阿陀那识什么样的时候会刚刚讲的引生出来无漏的这种状况。那回答或从色界或从欲界，是这样的。那其实第八识阿陀那识要的升起无漏啊，这个是我看不是见到位，这个是要修到位啊，乃至无学道啊等等的，才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那我们先就是把这个稍微打个岔，去思考这个阿罗汉。阿罗汉因为成为诗人说的不多，居士论说的很多，那我简单补充，阿罗汉他是四国阿罗汉，可是之前他是出国、二国、三国等等。现在有要个了解，就是说这个在出国、二国、三国的阶段里面他可能投身在欲界，但是也可能投身到色界，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如果是三国圣人呢，他甚至于还可以投身到无色界，就是投身到无色界之后，在无色界当中再继续用功，在无色界里面得阿罗汉，然后就先得了有余涅槃，然后在无色界的寿命结束才入无余涅槃。好，那有这个状况，意思就是说是在欲界也是可以的，色界也可以的，乃至特殊的有一些三国圣人，他们甚至可以在无色界，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陈文师尊前面有讲了，什么时候是舍弃的阿赖耶这个名字，就是得阿罗汉，就得阿罗汉的时候，是这样的。或者是这个不动位的菩萨，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这里讲说呢，或从他的回答，或从色界或从欲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接下来这两三行我们会再说明，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今天的下半时间。好，这个325页刚刚讲这个地方，那他的回答就是从色界啊，从这个注意他的问题是问此何界后，回答是说从色界，从色界也就是从色界之后，或从欲界就是从欲界之后，这是这个意思的。那他进一步说明第二行，为诸一生求佛国者，定，这个定是必然，定是这个必然的意思，必然在色界之后，在色界之后呢引生无漏。这句话你们了不了解？注意这里是在讲第八识哦，第八识啊。那或许我们应该这样思考，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 整个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了，那最后示现成佛，你看他后面这说法，那定色界后呢，隐身无漏，彼后啊，必生在君居天上，大自在宫的菩提。这句话注意，这句话是说呢，他的第八是升起大圆镜智，也就是无漏啊，这个不是在人间的时候做的事情，这个是他在刚刚讲升到了君居天，这个君居天是色界的天，色界天嘛，是不是色界天啊？然后在大自在宫，他还有个宫殿，在那个地方的菩提，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是指求佛果位的，是这样。所以从这句话说，就我刚讲，释迦牟尼佛啊，他其实并不是在人间菩提树下，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那他是这样的状况，就是这里讲，一定是投身到色界去啊，在色界里面呢、啊，在投身到色界之后，在那里啊，隐身无漏。那只是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在娑婆国土的视线，不仅仅是这样啊，他还不仅仅是在释迦牟尼佛，并不仅仅是在菩提树下，他还要视线八相成道，还要视线投身，就是投身到他佛陀的母亲啊，然后还要视线从这个地方生出来。佛陀不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不是的，是从这里生出来的。你们不知道，佛是从这里生出来的，佛一生下来就这么大了，然后他就会走路了，就是走八步，走七步，每一步就一朵莲花，然后还讲话，这些都是视线。他就是在刚刚讲已经在大自在宫成佛了，第八世已经转成清净无漏了，成佛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不太去思考，不太去了解的。那总之就是这个状况哈。那注意这里讲说从色界或从业，这是两种啦，佛果位是这个第一种，一定是投身到色界去，然后升到净居天。这个净居天呢，我应该补充说明，这个也是在居士论讲阿罗汉门啊，阿罗汉门在就是刚刚讲三国的阶段啊，他们也会升到净居天。不是每一个三国都升到净居天，就是他有一部分呢他们是可以升到净居天，就在净居天那里呢也是可以得阿罗汉果，是这样的。啊，再来，我们这里不用太深究。第三行，二圣回去大菩提者，定欲界后，隐身无漏。这点很特别哦，注意，这里是讲二圣，他本来是修二圣的啊，就是声闻圣或者是缘觉圣，但是他的回去大圣，回去大菩提，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回小向大。这种状况呢，他必然是在欲界之后。就是他投身到欲界了，这个我说投身也不一定对，就是他有的甚至是一直留在欲界，有的阿罗汉啊，他从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一直是留在欲界的，他不一定是投身到色界无色界的，这个都是可能的啊。那就有这一种情况啊。但是如果他们要回向大圣了、啊，这一点很特别，他要留在欲界。或者要投身到欲界，投身到欲界之后呢，在欲界以欲界的状态去升起无漏，第四行隐身无漏，是这样的。无漏那记得他的回小向大，他也是第八世隐身无漏，当然也是得大圆镜智哦，也是得大圆镜智，或者就是这样的。好，但是这有一点很特别，回去留生。为欲界回去，就是刚刚讲回去大圣的这个原来是二圣的修行人，回去大圣的话呢，他是一定要这里回去留身，留这个身，这个身一定要留在欲界，是这样的。然后你继续看呢，彼虽必往大自在宫方得成佛， 但是他要成佛，通通都要跟前面那个一样，一样也要投身到色界，在色界的俱具天的大自在宫才能成佛，是这样的。但是呢，第五行说，而本愿力啊，所留生生是欲界故，这点很特别，就是回去大圣的这样的，他应该都有这种本愿力，这个其实是要跟众生结缘的，就留在欲界。他这个留的身体啊，要留，不能说留的身体，就获得的身体，一次一次的生命啊，是要在欲界的。啊，这是一种说法。注意这个下面有第二种不同说法。第五行的下面，有意色界亦有声闻回去大圣，愿留生者。啊，这第二种看法认为也有可能，即便是回小向大，他留这个身啊，获得生命体，也可以在色界，是这样的，也认为是没有冲突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样讲呢，就是我刚刚讲这个一般的阿罗汉，他们不一定回小向大，也可以投身到色界，到禁居天。禁居天呢有五个天。君居天本身有五个天，根据它的这个程度高下分五个，是这样的。那总之有这个情况哦。所以倒数第一行说，既与教理既不相违啊，这样看起来也没有冲突。是故声闻第八无漏，色界心后亦得现前。